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尹锡悦被弹劾，东北亚地缘政治出现变数。在原韩国总统尹锡悦被弹劾的第二天，代总统韩德洙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韩德洙表示，在朝鲜威胁以及朝俄合作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强化韩美联防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拜登说，牢固的美韩同盟关系不变，美国将与韩国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并加强美韩同盟以及美日韩三边合作。随着星期六韩国国会通过弹劾尹锡悦的议案，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不久前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取代对中俄朝持强硬立场的岸田文雄，去年拜登总统在戴维营斡旋建立的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前景出现了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面临新的变化。那么韩国未来会不会出现反美亲中的政治势力？中国和朝鲜可能做出何种反应？日后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对待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方合作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曲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各位听众们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曲波好，军涛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昨天啊，就在尹锡悦弹劾案被通过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代总统韩德洙通了电话，双方都表示要加强和深化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方合作机制。最初的民主力量挫败尹锡悦专制意图的欢呼和喜悦过后呢，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人们面前了，那就是韩国未来向何处去，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前景会受到什么影响呢？这也正是美韩政府目前关切的问题。我来请教，首先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美韩领导人的关切呢？
我觉得这种关切呢是正常的，不过我认为呢，其实韩国在这个尹锡悦被弹劾之后呢，他的基本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关于在美日韩这个关系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这里呢，韩国实际上和亚洲的其他的国家一样，就是在这个比较在经济发展中间，实际上跟大陆的经济呢结合比较紧密，他也不能够不愿意完全听从于美国政府，就是对大陆的在经济方面强硬的封杀态度，他们总之还是想钻一些空子和大陆做一些合作。那另一方面，在国际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安全上，特别自己的安全问题上，他们更紧密的希望美国合作，美国能够提供保护。那这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韩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国家差不多都是，他们只是在平衡点选择的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尹锡悦他，我觉得他是个艺术，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政治素人，他上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想强调了，说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要和美国结盟。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呢，也使他在国内的执政遇到麻烦。这个政变多少是因为这个麻烦的，这样他想克服这个麻烦和阻力，结果呢，他遭到了他本人的执政党的这个议员的反对，所以他这次政变被取消，而且遭弹劾。所以呢，在这点，但是他下来之后，我觉得可能会回归到韩国，回归到过去的一个这种平衡上，地缘政治的安全上，按照戴维营会议上呢，可能我觉得韩国会更美国跟美国结盟，特别是大陆如果再更一步的采取强硬的这种对周边国家态度的话，他就会跟美国更亲密。另一方面，经济上呢，会很小心的在美国和大陆的这个冲突中间保持一个平衡。
王博士，您说的这个前提呢，就是说呢，这个是尹锡悦执政党他们这个还在执政的这个情况下，但是现在呢，韩国呢，也许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那个韩国的反对党领导人叫李在明这个人身上。据说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呢，是很多人 特别是这个美国对他是表示怀疑的，您怎么看？
李在明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在意识形态背书上比较强，就他有比较强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就此而言呢，他和美国和日本有冲突。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中国呢，如果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眼光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就是现在中国大陆这些，那么当然习近平表示出了一些东西，但是就目前来说，李在明和美国拉开关系呢，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都不是反对，就是跟美国呢结盟维护韩国的安全，而是美国的很多措施是在跟中国大陆的对抗中牺牲韩国利益，比如他关于萨德导弹的部署，他说这并不能为韩国提供充分的保护，很多的人不在保护范围，而且也把应对北韩的那么多的导弹的攻击，那么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为了封杀中国大陆的出海口，还有侦测大半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动向而设置。它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它并没有说根本上反对和美国去结盟和日本结盟，但意识形态上呢，它跟美国和日本的对抗，这样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东亚上是没什么出路、没什么空间的，包括中国大陆也不会跟它站在一起。
好，那么尹锡悦政变的失败以及他被弹劾这个下场，对韩国政局、朝鲜半岛局势乃至整个东北亚和亚太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呢，尹锡悦是一位很强硬的亲美反朝的领导人，因此美国对韩国的关切似乎就超越了反对专制、保卫民主的问题了。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韩国政局的这个复杂性呢？
对，首先我还是要对这个定义啊，说是尹锡悦宣布戒严是一场政变，我要做一点点的法律方面的解释。从他仅仅宣布戒严这个问题上讲，不应该把它定义为一个政变，而是定义为他采取极端措施，因为毕竟宣布国家戒严这是宪法的这个总统的权利。只不过是他的理由不正当，理由不正当，当然现在反对党要追究他所谓内乱罪。我相信在这个大法官这个审判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这么看，因为他根据宪法那个议会宣布说推翻他的权利，他就撤回了部队，他还是遵守宪法规定的总统和议会之间这样的一个分权的规定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简单的定义他是个政变不是特别符合他现在事态发展的一个事实啊。第二个话呢，我记得军涛刚刚讲的那一个情况，韩国的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们是夹在中美之间，长期以来就是在，在野在或者那个在朝的这两个政党呢，都是一个重大的分歧，是在于在韩美中这方面三方面怎么取得一个平衡。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李在明是有亲共的这样的亲中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甚至前面的朴槿惠也都有亲中的倾向，但是呢，在这个亲中这个问题上面呢，并不反映他们跟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军涛刚刚讲的那一点，就是说，韩日美三方的这个所谓的合作，这样的一个战略性态势的话呢，不是因为简单的一个地缘政治，还有一个很深的所谓民主人权的这个价值观。那么这是拜登总统在过去的四年里面所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对美国在世界范围里面的结盟这个方面最大的贡献，他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说在大家价值观相同的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同盟，对抗那个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是对抗那些就是比较这个霸道的，比如中国现在崛起以后在亚洲对他的这个势力进行扩张，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一个对抗。所以呢，我觉得军涛讲的那点我完全赞成，就是无论韩国领导人怎么是亲中也好，是怎么样的有民族他的这个一个心态也好，民族主义心态也好，他都不会偏离这个大的立场。你看那个朴槿惠呀，朴槿惠他是很亲中的，但是萨德不要忘记，萨德引进韩国是在朴槿惠这个任职的期间，并且中国为此还批评他，而且呢，《环球日报》还专门发了一篇长文批评他这个所谓的萨德迷失或者萨德迷途。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简单的认为你亲中就会偏离美国，他们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国家在传统意义上跟中国是有利益冲突关系的。所以呢，他有既有地缘政治的问题，又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很简单的 有一句话能讲究的，它是不是会整个有人会怀疑嘛？就整个是不是会垮台？这个我想目前看来没有这个迹象。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韩国尹锡悦被弹劾的这个看法。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Red Prinny， 这位网友 Red Prinny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要韩国亲中，除非韩国人都疯了。”Read clear。随着拜登、岸田的离任，尹锡悦被弹劾辞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国会中失去多数席位，拜登任内好不容易加紧的美日韩同盟恐怕要再次面临中共的经济分化而松弛，甚至呢抗衡中共邪恶轴心的努力会前功尽弃。韩国民众急功近利，为了所谓戒严六小时小题大做、大做文章而弹劾逼辞尹锡悦总统，令人唏嘘不解。其实我们刚才这位 Read Clear 啊，这位网友他的看法呢，代表了许多人的这个观点。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啊。有观察人士分析说，韩国政局动荡，除了根源于韩国政治体制的问题之外，也反映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情绪，那就是亲朝反美的这个民族情绪。有人做过统计，说这个比例啊，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是非常 surprising 的，就是啊，非常那个令人惊奇的。我没想到韩国有这么多的人反美，啊，然后呢，亲朝，这个不太好理解。这个尹锡悦在自辩中呢，他也暗示说，韩国反对党领导人这个李在明操弄这种民意，让执政党和执政党的政府寸步难行。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韩国社会这种反美亲朝的民族情绪？有人说李在明不但亲朝，而且还亲中，那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韩国的左派亲朝亲中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根源，一个根源就是意识形态根源，意识形态根源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想法，他们来自于日本呢、啊。就是这个其实在东亚一度非常强烈，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想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民族主义，就民族主义的想法呢，实际上不仅是在左派，就是他们对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担心，对韩国的侵蚀的担心。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包括韩国的右派，因为我们知道板门店谈判签停战协定的时候，朝鲜的韩国是被排斥在外的，是美国和朝中签的协定。那这样的话，就是韩国右派其实也有这个机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韩国最近拍的这个一些片子，就是包括右派政变的片子，他们对美国有深深的戒律和反感和抵触。所以说美这个两个来说的话，从意识形态来说，我觉得现在基本上亲朝亲中的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主义这一块呢，基本上没有，因为朝鲜搞得不好嘛，而且中国呢现在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特别是实际上社会主义这里有两大，一派是西方的，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像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对这在于平博士讲到了，他们基本上认同民主和自由基本价值，他们只想在社会经济条件搞得更平等一点，能更充分实现这些价值。那么对于中国和朝鲜现在情况，他们实际上也是很不满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站队不会站错，在政治体制上。那么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这一块呢，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多的就是还是强调了一些在民生问题上呢，解决民生上呢，他们还是强调一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一个周旋。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我看不到韩国的左派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刻的一个纲领，具体的纲来解释就是他们在美国和朝鲜还有中国的这些政策上的，那还不如台湾民进党，民进党曾经搞过这种政策纲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分析了韩国社会的情绪，以及呢韩国政局的这个动荡。我们再看看对面朝鲜，对面朝鲜和金正恩的反应，用观察人士的话说呢，是出奇的安静。分析人士认为，这符合事态发展的逻辑，因为金正恩呢，他正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平壤的这个盲动，任何盲动来破坏韩国民众的现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那么中国也是一样，正静观韩国事态的发展。我来请教于博士，尹锡悦势力垮台之后，未来韩国会不会顺势就出现一个反美亲中亲朝的这样一个政府？这是许多人担心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不太会，原因刚刚那个俊涛博士我刚刚都表明了，就是说实际上跟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刚刚俊涛讲的那个就是韩国现在的政治现实，他的为什么会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抬头，或者是说按照这个朝韩国的这个时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潮抬头呢？原因还是跟这个韩国这些年来，特别是在全斗焕以及包括朴正熙以前所形成的经济腾飞当中的这个韩国的财阀制度有很大关系。韩国的财阀制度导致它的这个贫富差距也很大，然后呢，财阀干预政治，所以导致很多的平民百姓对这些都不满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他们才会形成一个比较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反对这个就是。所谓有点像寡头政，但是它基本还是一个靠民选出来的。但是这个韩国的财阀制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回到讲到这个为什么这次竞争保持沉默很长时间呢？这个跟人家过去一旦韩国出现所谓的这个内部的动荡啊，或者是政治纷争的时候呢，他都会第一时间表态谴责，然后呢显然就是想利用这个韩国内部的这些一些秩序上的紊乱的时候呢，他要得到一些好处。这一次他没有这样做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大的原因可能跟很多分析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朝鲜现在啊是陷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就是核武战争当中了。他不想分散精力让大家对他注意，所以他现在全副精力在对待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呢，他现在内部也不是那么很稳定。据很多的这个信息表明，现在这个金正恩是非常大力在他内部进行整肃。那么这个情况下面，他不愿意再另外去讲韩国的问题，因为他你看他把那个跟韩国的问题，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这个做法，他是开始阻断，他把那个道路炸毁，把那个什么这个铁路停掉，那个他都是希望跟韩国有一定的脱离。他并不是说像过去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他们会出现什么热战或者是局部的热战，现在他不这么做。说明金正恩对这些韩国现在发生的问题他不感兴趣，也不想惹火烧身。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可以理解金正恩的反应呢有些迟钝，但是总体上说，我不觉得韩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趋势是反美亲朝这样亲中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原因就在于韩国本身的自身安全是依赖美国的保护，而且也是认同美国的价值观的。
好。我们从这个大量的网友评论当中呢，找出两种截然对立的这样的这样两位网友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观点，我们想提到我们节目上来，请两位嘉宾呢简要点评一下啊。首先是一位叫舒服先生说，美国想要韩国谁当总统谁就得当啊，谁当傀儡总统就谁当，尹锡悦自己被当弃子了啊。另外一位叫风雨者说，韩国弹劾总统背后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中共在搞事。两种观点呢截然对立，但是都把韩国呢目前的局势动荡，一种观点呢认为是美国想让谁当总统谁就当总统，另外一种呢是完全都是邪恶的中共在搞事，是不是这样？我们请两位专家点评简要点评一下就可以。王博士首先。
对，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市场当然都不是，至少就是在美国呢，虽然对影响力大一些，但是在拜登总统任期内，我觉得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他还是个基本上这个比较遵守各种国际规则的一个总统。各方面他对各方面的善意呢远远大于敌意，所以他不会做这个事去操纵这种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呢，他其实现在讲在韩国内部制造事情，他的这个能力非常有限。他现在以韩的影响力都很有限。
好，于博士。
对，这个两个网友所评论的问题，其实反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中美对韩国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不至于造成一方可以控制它，或者一方可以把它这个事态变得非常的糟糕。那么中国呢，它实际上跟韩国的一个关系就是刚才讲地缘方面 经济方面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拜登就是美国跟韩国的关系的话，意识形态以及是周边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两点呢，他们会产生影响，但这个影响不至于造成操纵韩国整个的政治内它的这个局势。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 Jack 刘说，为了自身利益，亲中没什么问题，意识形态跟经济利益并不冲突，亲中是经济利益地缘位置所决定的，亲中是指根据自身利益不跟随美国亦步亦趋。狮子先生说，日本担忧尹锡悦下台后韩国的对日政策，尹锡悦是最亲日的总统，韩国以后可能不会再有那么亲日的总统了，尹锡悦的这场戒严闹剧就是政治自杀。三少爷，不是利益，纯属就是意识形态，只要左派政党天生就亲近共产党，老尹是韩国最有远见格局啊，最有远见最有格局的总统，可惜了。 IJX 说，美国希望尹锡悦成为强权政治家，这次啊事件没有美国受益是不可能的，但尹锡悦玩砸了，这个后果的确是很严重。去年拜登政府精心筹划斡旋的美日韩同盟加强版，以及美日韩三方合作的这个准军事同盟这个前景，就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来请教王博士，目前美日韩三国政府都出现了变数，那么尹锡悦之后的韩国政局，不久前日本的石泡沫取代岸田文雄，以及一个月之后执政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呢都预示着美日韩同盟的前景可能不容乐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王博士？
对，其实我觉得呢，三国的戴维营谈判本身只是一个开端，以后会怎么走呢？这个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也讲了，刚才也讨论了，日本也罢，韩国也罢，他们在中国和美国这两大国之间中都有各自一些利益和盘算，不会完全听从两个大国的指挥，或者以这个大国的这种意愿去行事。那这一说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是这里面最大变数还是川普总统，如果当选之后，川普总统当选之后，我认为他不会淡化和中国冲突，相反呢，虽然他的冲突的焦点不一样，但是会更激烈、更尖锐，而且呢，他以他一贯行事风格，采取极限施压呀，还有对其就关注自己之外，其他事情交给专业部门专业处理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第一年的任期，他并没有想把中美关系这个潘朵拉盒子打开，但是事实上因为贸易问题他搞极限施压就给打开了。所以我想的话，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川普总统上来之后的话，中美关系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给美韩就美日韩三国的关系也造成一个不确定性空间，这个可能要再观察。
好，刚才王军涛博士呢点名了一个问题，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关键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特朗普与拜登在外交和国际理念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与习近平、金正恩、普京的这个好朋友关系，都让人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美韩同盟以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可能前景不妙。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美韩同盟及美日韩准军事同盟出现问题，那么将对朝鲜半岛、东北亚和亚太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这个影响非常大，我完全同意军涛刚刚讲的，其实关键还是取决于美国自己的自身的态度。因为美国是始作俑者，美国也是这个问题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朝鲜半岛或者东亚的这些形势扩大一点看，甚至是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所谓的战略这个规划，这个是在拜登总统这个就任期间的在任期间的去形成的，而且形成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他很好很有效的呢，就是把同盟把盟国给他团结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川普上台以后，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他个人施政的那样一个任意性，或者说他的是利益主义就是优先，我们可以说它是交易这样的一种做法。那这个交易的做法呢，很大程度上会伤害基于价值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当然一个国家不可能不考虑利益，也不可能只考虑这个他的意识形态或者他的价值观，但是呢 以这个美国最近四年建立起来的这样国际同盟，它主要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同盟，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川普上台以后对这样的一个联盟它会产生一种震荡性的作用，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办法预料它会不会拿民主价值观当中的那个国家关系之间链条当中的某一点去做交易，比如说它跟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中间，比如如果说他跟中国达成一种某种政治上的这个妥协，为了一个经济利益的政治上妥协，显然他的这个所谓的余波会冲击到所有方面。那民主同盟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会怎么看？这些国家人民会怎么看？因为我个人并不担心这个韩国本身的民众的这些反应，这些民众他的民族主义和那个朝鲜进行统一，这个是一个朴素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问题没有什么大的非常有影响。关键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不会去向往这个朝鲜那一种生活，所以大家这两个立场是同时并存的，他们不会去说要破坏这个美日韩这样的一个同盟。但是反过来讲，美国他如果把国家优先，就是美国第一放在这个首位的话，他的国际关系就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拭目以待，看川普上台以后到底他自己的那一种交易主义的这种做法和他的团队的所谓以这个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基本核心立场的这样的一种团队运作是不是会发生很大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在过去他第一任里面我们看到冲突的结果，有的时候他自己会一意孤行，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听他的团队的，所以这一点呢现在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未知数。
好，那么特朗普对于东亚，特朗普政府啊，对于这个东亚地缘政治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里边主要人们刚才于博士、王博士都讲了这个问题，人们主要担心的呢是两位总统，就是啊新总统特朗普和原来的老总统拜登呢，他们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呢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在国际外交和国际理念上的这个差异呢，可能决定了两个人今后对待东亚地缘政治的不同立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与习近平啊、金正恩啊、普京的朋友关系，的确让许多人感到疑虑。我们就这个问题呢，简要的请两位专家在最后节目最后简单评论一下。王博士，您有没有这种担心呢？
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实际上国际政治中间呢，尽管有很多有理念的人学者研究喜欢谈的比较纯粹的这种模式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现实的国际有很多现实因素考虑。我觉得川普作为一个重政治素人来说的话，他之所以在他任期内他本来谈的是很具体的一个贸易利益，结果他把中美关系搞得乱七八糟，我都是打引号，打开了很多的可能性空间。所以我认为他在第二任期内呢，他达不到他的目标的时候，他的极限施压会给中美空间打开进步的空间，而且他其实不大管理专业的运作，那些专业的人士呢会从各自的角度去提出规范，重新规范中美关系。我对这一点来说呢，还是抱着一个比较谨慎的乐观态度，就是说在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体之间的冲突不会因为川普总统聚焦在利益问题上被淡化，相反呢，他的极限施压会提供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
好的，王博士。对不起，于博士啊，
那个当然，我觉得川普的这个把国家的运营当做一个公司来运营，这是个基本的跟其他总统做法的一个差别，因为他处理这些复杂的国际关系，他往往用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会引起一方面，当然引起他的对手的一种困惑，可能对他对手呢也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同时他也会对他的盟友，对他国内的那些他的政治盟友。对国际的政治盟友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在这些冲击的话呢，它的结果往往是很难很精确的预料，因为国际社会的这个做法，他们不会说，哎，你讲一句话我就会原谅你，他们可能会计划未来会怎么应对，那会就是说他的盟友会远离他，这是我们感觉最大的一个担忧。
好，节目最后，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鱼次郎说，南韩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独裁集权统治下，所以韩国人对这一次毫无理由的戒严感到特别反感，这和亲中或者亲美无关。三少爷， 去看看李在明的经济政策吧，完全是社会主义那一套，功夫不好。说有些国家是可以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单纯依附一方是愚蠢的。好，我们感谢王军涛、于平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